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陆续登场，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教授，陆续将军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谈。哎，我们上一回应该说上三回了，都在检验，一个极端自由的，按照市场逻辑去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及其市场和社会，这究竟会对为人类带来什么样末日性的灾难？有四骑士的预言哈。但是我想，当然这个话题过了几个礼拜，可能有些听友可能会忘掉一些。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波音737 MAX 为什么会坠机？这坠机的故事我待会儿会说一下，但是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它跟先前我们提到的淡水派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有什么样的关联？到究竟什么是淡水派自由市场 free market 还有 fresh water
free,
对不对？ fresh water
fresh water
you refresh 下我的记忆好。
是我读到是那个 Paul Krugman
克鲁曼，
是他
诺贝尔的经济学奖，
他自己是学经济，他这样子取名的，就是以芝加哥学派。他因为在密西根湖边嘛，那边有很多大学的经济系的教授们，
也都受到这个 Milton Friedman 的影响，
对、所以 Krugman 就把这一类的支持自由市场，
放任资本主义，或者是极端资本主义，
唯一责任就是赚钱的这样子，他就取名叫做淡水派。
你赚到了钱就有存在的价值，大概就是有这种逻辑。台湾在冷战期间过去数十年来受到美国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只是在经济方面，恐怕在全球的各种战略思维上，哪怕是再肤浅的战略思维，都多多少少是受到这一派的资本主义的影响。
我们有机会希望慢慢，
我们至少有一些灾难提醒我们，是事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甚至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American 这个字眼哈，
是
How American cheats us，
是
美国人怎么骗我们的啊？
是，
但是我想首先要提到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波音737 MAX 为什么会坠机，
是
这是一个189个人死亡的一个惨剧。印尼证实这个在2018年10月下旬28、29号
是
一架印尼狮子航空客机坠毁，这班航空编号 JT610 的波音客机在当地时间早上6:20起飞，6:33就失控，跟塔台失去联络。飞机上有189个人。民航部的官员认为，这个客机曾经要求他们发表的这个新闻
是
说客机曾经要求折返，但是最后还是从雷达上消失，所以他们可能挣扎过。
是
客机在距离雅加达大概70公里的加拉黄附近海域坠毁，而且相信已经沉到海底30到40米。狮子航空公司表示十分关注这件事情，已经成立了危机中心来处理。两名正副飞行员都有6000和5000个小时的航班飞行记录，所以不是没有经验的人。另外，客机最后失联的位置，大概是在西爪哇海，距离岸边15公里，其实就是真的是并不
很近
啊，不远。
是
飞行的高度是3650英尺，差不多2个101道大楼。
是
另外，这印尼国家交通安全部门也表示，客机只投入了服务800个小时，是架几乎是全新的飞机。波音则发表声明说对事件深表悲痛啊，这个就听一听吧。
是
准备就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援，到底他提供的时候我们等一下慢慢说。
是
故事很长。
是
不过MAX 8自从推出以来 这个波音这个机型的飞机一直面对不同的问题，包括维持稳定的飞行高度也出现了困难。
是，
好了，那么不只是如此，六个月之内，在伊索比亚有一架伊索比亚航空的 ET302 也发生了空难，全机157个人死亡。这是六个月内第二架坠机的波音737 MAX A。这我念的都有点害怕了哈。同样的飞机，对不对？同行的，在当时好像全球第一个拒绝再让
停飞，
就是拒绝再让这个机型的飞机起飞的是中国。然后到今天为止，最后一个让这种飞机停飞的大国是美国。
是，
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来面对安全问题，或者如何去解决，甚至不解决飞行安全问题。
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刚才一开始你说的那个淡水派。我想问的问题是，淡水派资本主义对公共安全会是威胁吗？
嗯哼，
那波音737
这差得很远啊。
对，
飞机飞飞机，这不跟
是
吧？
是
造飞机在青草地。
是，所以我待会会先从，因为飞机要坠，一定是在工程技术面的问题。
嗯哼，
飞机坠毁，那所以我会先把这个工程技术面为什么会坠毁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
嗯哼，
然后要接着说，这个公司波音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棒的一个公司，
已经发展太空事业了，
是历史非常悠久啊，怎么会容许它有这样不安全的飞机可以卖出来？
嗯哼，
那再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不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安全认证的机制吗？FAA 美国联邦航空署，
嗯哼，
怎么会容许这个公司的飞机不安全，结果认证说它安全？
嗯，
然后最后就带出来这个资本主义思想对制定法规的这意识形态影响管理权责怎么看的这种问题，所以最后会不会是对公共安全有威胁？它这一连串是有迹可循的。那我开始介绍之前，我先推荐观众，如果有兴趣的人，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各大媒体，我想我就不说了，《纽约时报》啊，《华尔街》等等都有。那有另外一个工程面的，是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一个杂志，的杂志叫做《频谱》（Spectrum）。这个杂志的网站是免费的。在去年有一篇文章，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有发表一篇文章。是从工程面来说明，它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怎么为什么会最后坠机。
Spectrum，
它里头有
Spectron，
对，是 IEEE 电机电子工程学会。
这
我的知道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专业工程师团体，我就是那个会员。各位可以去上网看这篇文章，它比较简单。那另外一篇更重要、更完整的东西。是今年九月，刚刚由美国国会公布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名字就告诉我们很多讯息了。它的名字是说，设计、开发与安全认证，这个波音737 MAX 调查报告，全部报告有200多页，很长，那我们不可能有时间把它讲完，所以。我等下会用这个报告的那个章节的逻辑，加上其他各方面的，我把它简化，
包括 Spectrum 的，
把它简化的跟各位
好
听众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先从飞机到底发生什么事，或者猜测它发生什么事来，因为飞机沉在海底了嘛，
是。
那可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讯息，怎么去判读？
是，硬体、软体两部分分开来说，这个。你刚刚一开始在讲提到飞机的高度的那个坠毁的高度等等，我们简化的说，飞机有三样参数是可以代表飞机飞行状态好不好的。 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高度，一个是速度，还有一个我把它叫态度。
嗯，
因为英文字是就是态度 attitude。
嗯哼，
姿态了。
嗯哼，
飞机的高度当然越高，万一有状况，有比较长的时间才坠毁嘛，有机会做反应。
它跟那个高度也只差一个字母。
对，非常重要，高度
attitude
是是。那速度不够的时候，那个翅膀产生的升力不够，也会坠毁。
嗯，
所以速度很重要。那
一般我们就称这个叫失速，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好，另外一个是姿态，姿态的话是有三个，一个是俯仰。
机头会翘起，
对对对，俯仰、就爬升或者是、是这样往下
俯角仰角。
那一个是滚转，
嗯哼，
那个我们看特技，比如说国庆马上到了、那个飞机可以翻滚斗、滚转的翻，
嗯，
然后一个是叫做右，这个机头有没有歪？右最容易看就是观众可以上网去查，这个降落侧风，侧风降落，你们有兴趣？
嗯哼
，YouTube 去看，
有很多很精彩的、惊险的画面。
侧风降落那个右，因为
飞机怎么拼那个字
？YAW
哦，学一个字。
这个右对，因为飞机是对空气飞，不是对地飞。有侧风的时候，沿着跑道要飞直的。它落地前其实对着风吹，它就是歪的飞。我在学飞的时候，教练让我单飞的时候是有规定，侧风大于多少我就不能飞，因为我技术不够好。那个737坠毁 MAX 的坠毁，硬体上把它简化，其实只有一样东西坏了。就是俯仰的那个 sensor，
那感应器。
那个感应器，各位如果去坐飞机啊。从那个空桥上飞机的时候，你注意看机头旁边有两个像那个风向标的那两个东西，
嗯，
两边都有，正驾驶
在机头的两边，
就在机头两边，你就会看得到一个好像小翅膀一样的东西，
嗯哼，
就是那个东西坏了而已，
嗯哼，
所以很令人不可思议，怎么会那么个小东西让那么大个飞机坠毁
嘞？
那这个说起来就。后面就有很多延伸的事情了。第一个重要的是这个737是个老飞机，
是
它第一次飞的时候是民国50几年就飞了。
我们台湾好像是远航最早引进的，反正台北飞高雄都是737、
反正它是个非常老的飞机，记录很好，飞了非常久。可是老飞机的缺点就是它的能源效率不高，所以当空巴这个空巴 A320 吧出来之后，那个飞机的效率，燃油效率很好，省油、省油对航空公司来说就可以省很多钱啊、因为它的飞行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成本之一就是油嘛、所以波音必须要去面对这个困难的问题，
跟空中巴士来对抗，
要比那飞机的这个燃油效率要好，最关键的东西当然就是引擎。那737的旧引擎要变成有效率的这个新引擎的时候，那个引擎会变很大，它的直径大了大概将近60公分
哦。
那所以用旧的那个派龙挂那个引擎的时候，那个引擎就快碰到地了，起飞都有困难，因为头一台就刮到地了。所以
它也比较重，是不是？
重到问题不大，因为引擎变大，推力够嘛、
嗯。
重点是它整个空气动力学的这个configuration 这个结构改。引擎太大不行啊，怎么办？他只好把引擎往前，那个派龙往前往上，推。可是这一推啊，重量整个飞机的重量分配不对
啊，配重不对，
配重不对。对，我刚学飞行的时候也是，我那时候还蛮瘦的，体重不够。我学飞的教练机是前后坐的，所以我体重不够。教练坐后面，体重我上飞机还要带铅块，那个专门有一块铅块放在帆布袋。
尤其你是在美国学的，对不对？
对对，就念书念博士的时候学的嘛，
所以
我那时候很清楚。那大家想象一下，一点都不难懂。飞机有一个重心是我们一般学物理就学的，可是它另外有一个升力，空气动力学的那个重心。 这两个的关系重心要在升力的前面，这样飞机机头才会往下，有状况我什么什么不动的时候，飞机是往前飞的。我们想象如果升力的中心在前，重心 center of gravity 在后，那个飞机是尾巴重，头重，
头不动，
头轻脚重，
头轻脚重
就会失速啊，容易。好，所以这个结构一改变，飞机就有倾向，尤其引擎一加，就有倾向那个弓脚，就会抬起来
啊，
弓脚会抬起来，抬到大到某个程度就失速了。那所以飞机的弓脚抬起来有没有抬起来，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坏掉的硬体的姿态的那个
叫做那两个小耳朵，
哎，对对对，叫做AOA， 叫做 Angle of Attack， 的那个 sensor。所以波音计算机被这样改了以后，那个弓脚有倾向会高起来，怎么解决呢？因为现在飞机又重又大，光靠飞行员推杆子，现在的飞机都是叫做线传飞控，fly by wire， 这个飞行员其实没有真的感觉他在飞飞机，全部都是模拟出来的，飞机上的那些东西都是用电脑控制的。那波音为了要得到安全认证，他不愿意告诉主管的联邦航空署说他飞机改了那么大，因为改那么大安全认证从来旷日费时，一架民航机要获得安全认证可以卖，是
他经过很长的时间
的检查，对对，非常长的时间，成本也很大，然后飞行员要重新训练，航空公司也不想买，
对，航空公司怎么办呢？
因为他飞行员从来，所以他告诉我其实觉得就是骗了，他骗了很多人，
他骗了
主管机关，骗了航空公司，然后连那个飞行员操作手册里头的 这方面的资料都把它藏起来，整个这个过程，整个为了要赶快上市，为了要赶快赚钱，所以他们整个这个该有的
、
对对对对对，通通都没有了。所以那又为了补助飞行员控制这架飞机，所以他弄了一个软体，用一个软体叫做 MCAS， 叫做操纵特性强化系统，好好听哈，这个系统就是当这个弓脚感测器感测到飞机的弓脚太高的时候，
哎，等一下停一下，我刚才听了半天，就是不懂什么叫弓脚，弓是哪个弓，脚是
攻击的弓，
弓脚是角度的角，
对，弓脚就是飞机如果完全平飞的时候，我们叫它水平的话，飞机的气流跟飞机的轴线是完全平行的时候，那个翅膀就是平的，这时候这个弓脚是零度，那当飞机飞的时候是
仰
起来这样子飞，气流通过飞机的气流方向跟飞机机身的轴线有一个角度，当这个有角度的时候，弓脚如果是这个机头跟水平线的角度就是弓脚，弓脚正的就表示机头抬起来，弓脚负的
就下去了，
就表示在下降，
下降，
这个东西叫做弓脚探测器，那当这个弓脚探测器大于某个角度，这一套系统软体就会强迫帮忙驾驶员往下降，
仍然是用软体在对付原来的，
那出问题的就是这套系统加安全概念，就是一般过去的飞机全部都是两套东西，
然后呢
正驾驶副驾驶都有 sensor， 所以坏一个没关系，因为 要多有 redundancy， 叫备份，
现在结果怎么样，你还有十秒钟
哇，那737的这个部分少了一边，
至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今天播出的单元陆续登场，访问的是前中正理工学院院长和教授陆续。我们刚才谈到的是波音737 MAX 为什么坠机，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做 MCAS，
是
Maneuver Characteristic Augmentation System， 这个怎么翻叫技术
操控特性强化系统吧。
好，它的作用
就是这个飞机现在现传飞控嘛，那个当公角感测器感测到这个飞机的公角大于一定的角度的时候，因为这个飞机 越来越重，人的力量是不够的，系统会自动变成把机头往下推，把机头往下推。可是如果刚公角感测器错了，明明机头不是抬着，这个系统就不知道它的讯息是错的。本来用人控制的话，我至少在飞时我看天地线就好了嘛，我知道我的姿态，实际的姿态 sensor 错，我就知道说哦 sensor 错了，可是现在这个系统抢过去，系统大于飞行员，这个就逼着强迫飞机要往下，那飞行员要把它抢回来抢不回来。所以你刚报那个坠机的情景的时候，就是这个 sensor 坏了，MCAS 就启动了，然后他能力大于飞行员，飞行员救不回来了。
就还有就是正副飞行
员，就以为头是抬着的，正驾驶副驾驶理论上要有两套，因为两个 sensor 两个飞行电脑。可是当初在发展737 MAX 的时候，波音最后竟然只有一个 sensor 给那个飞行电脑，
为什么？
所以那个 redundancy就到底是疏忽什么，这个现在众说纷纭，但是我们等一下会从组织波音内部出了什么问题来看。我会觉得是他们为了赶时间赶快把东西做出来，
就是赶快上市
东西，对，就把它省掉。那没有想到说这个强化系统太强，强过飞行员。其实本来哦，这个在发展这种新的飞机，这个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未来飞机那个驾驶舱里头只会有一个飞行员，但是还有一只狗。
那为什么？
因为飞行员是让乘客看到说，哎，飞机是真的人在飞，飞行员进去了，那狗是确保飞行员不碰飞机所有操纵的东西。这是一个老飞行界的笑话啊。
就是宁可相信电脑，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 MCAS 好像就是那个
狗
会咬飞行员的狗，飞行员动了他就把它抢回来，动了抢回来，很不幸就是死了300多个人，
是因为两架飞机嘛，
是，所以这个系统发展的过程中间有这么多机会，因为。很早就
先不要讲说两架飞机，这两架飞机之间就有6个月的时间。
对，
那么为什么在第一架飞机失事之后，还会等到6个月之后又会有第二架？那还有另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是，
737 MAX 已经飞很多架了，为什么也只有这两架？就是其他那些人是怎么躲过的？
哦，发生过，但是很幸运的那个飞行员够厉害的
啊，
比如说新加坡航空啊等等，有这个调查后来都有案例
啊，
把他救回来，然后抱回去，波音就把他压掉
了。哦，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 cover up， 叫做什么
掩
盖、
掩饰
、是。就说发现这个问题有记录的，国会调查报告调查出来的，2012年就知道，就波音自己的试飞员就已经反映了，在那个美国国会200多页那个报告里，还有一个完整的 timeline， 整个把这个，
所以早在第一次我们刚刚讲的
2018
6年以前
就已经发现是有问题了，可是不。这个波音没有真正的去面对，然后由于这个管理权责的改变，他们也就有机会不面对，那这个就必须说到我们这个国会报告的章节里头有一章专门讲这个 FAA 的 oversight 监督管理，还有这个授权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FAA就是
美国联邦航空署，
就跟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样的单位，
是我们叫做民航局，
民航局
、是。那这个当然就会跟那个意识形态有关，因为从雷根当总统之后，主张小政府，主张自由市场，这个市场有 self-regulating 的能力。嗯、
这一句话很重要，是市场有自我管理的，
自己管自己，
自己管自己，
对对对，
自律了。
对 对, 对, 对，
我们一般在讲自律，比如说我们新闻界也常常以前说啊，没有警总了，没有新闻局，
是，
那么我们的报纸，哎，我们有个自律，记者有个自律
委员会，
好像也
不知道
叫工会吧，自律
是是是，
总之就是说我们要自己监督自己，
是，
但是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件自律成功的案子啊，就是有那么多怪新闻、假新闻、夸张的新闻、
是
编造的新闻，甚至植入照片，我们就那些自律单位大概都没有出过头，不论它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是蓝的、是绿的、是什么，
所以你点到一个关键的
事情，自律不大可能。
我觉得这个我要再重复的，就是 power corrupts。权力
的腐化，
会腐化。那个 power， 我以前不懂，我都以为只是做官的那个官会腐化。我的现在的体会是，各种形式的 power， 那个力量都会腐化。那我们看到波音737坠毁，就是这个商业的 power， 太大了，那个权责制衡失衡了。因为本来该管的，到最后是没有能力管、啊、我们去看这个报告、啊、从雷根开始主张小政府之后，政府裁员裁员裁员裁员，到政府自己连那个专家都没有。因为裁掉了嘛，那好的知识好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要去做别的事了，我跑到产业界去了，我不愿意再当公务员了，成就感也没有，还被当这个最泛扬来看待、哦、妨碍社会进步。所以这里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我成长过程中调整。第一个是对权力腐化这个事的认识。第二个是到底谁是政府的认识。
这个可以再仔细的说明一下吗？
我的体会，以民主国家来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政府是有三类人，这三类的人的权责是不一样的、第一类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责的，因为我们选出来的人，
然后民选的首长，
对对，这是
像总统啊、县长啊什么，
或者是代表啊、因为我们是代议制、所以什么县市议员啊、立法委员，这是第二人。第二类人也很容易想清楚，就是透过考试，
常任文官，
我们五权宪法，我们有考试制度，
我们有高考、有普考、有特考，
对
吧？
对，
考进政府，
至少有一个
成为文官体系的一员，
是基本的这个机制去。
那
第三类人，我们把它叫做政务官。
那
政务官是最奇妙的人，因为他也不是民选的，
他
的资格也没有认证，
但是民选的人可以指定这些人来担任，从一个部会的首长到一个地方专责事务的局长、处长什么这些，
是吧？是，所以我们看这个我知道的例子啦，是美国和英国。美国、英国十九世纪的时候，他们自己警觉到腐败，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第二种人，他们没有考试制度，他们只有民选，然后指派。所以叫做分利益制度，海盗分利益，叫 spoil system、本来是讲海盗
分赃了，赃这个字可能不好，但是没办法，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后来反而是学中国的科举，腐败的满清的制度、他们开始有认证。所以这个意识形态影响到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选择，影响到我们的决策行为。那雷根小政府的思维之下，就让 FAA 把那个该做监督的事就把它放掉了。变成波音自己内部的人，
变成他自律了。
是。那可是波音也是有个悠久传统的好工程公司啊，怎么会自己这样子堕落呢？这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跟这个还是跟这个意识形态有关。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可能你也看过，叫做《麻雀变凤凰》。
Richard Gere，
对，他的工作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他有很多名片，还是很多卡片，
对对对对，
很多金卡。
那个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公司买起来、
merge，
然后把它这个拆成可以赚更多钱，把它卖掉。
嗯哼，
这样子的这种有没有？有
类似并购或者？
对对对对，波音就是在这样子的时候，他的整个组织文化变。
嗯，
那如果说要归结到这个某一个时间的话，是2001年的5月10号。
嗯哼，开始成为、这个、
是那一天开始，波音的组织文化变。
怎么变的？
从这个工程公司变成赚钱公司。
变成什么？
赚钱
哦，
赚钱公司。那个那一天，他的总部从西雅图搬到了芝加哥。
稍后片刻，搬家的事，搬家以后再说。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陆续登场，前中正理工学院院长教授陆续在我们的现场。波音737 MAX 一再的坠机，中间其实是有机会停损的，
对，
但是基于公司的组织文化，看起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整个航空公司对于安全的重视，应该有的重视没有了。
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在2001年5月10号，波音搬家了，
是
从西雅图搬到了芝加哥，
是
不是更靠近淡水派了？
对对对，
在地理意义上来讲，
没错，
变成一个 freshwater school，
是、
啊、
是。
那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更接近了 Milton Friedman 所倡导的这种自由、极端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是，
而这里面也牵涉到对于组织文化里面特别重视效率以外的像安全了、啊、
是
这些东西的忽略，
是
是不是？
是严重的忽略。所以这个事件那一天的那个西雅图到芝加哥是一个公关活动。
嗯，
这个合并波音跟那个麦道 McDonnell Douglas 合并之后，
麦道公司
为了宣布他们要有一个新总部，所以他们一直保密到当天那一天，有一架737从西雅图飞出去，那飞到哪里有好几个候选城市。
等一下，那是一个有趣的活动，对吧？但是也是波音737，不是那个后来的 MAX，
是
就是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就是737
哦，
就飞到芝加哥
啊，飞到芝加哥，
告诉、那就公布答案，总部搬到芝加哥、那总部是过了好几个月才真的搬呐、因为那一天只是宣布答案，
是个仪式性的活动。
那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我只能简化说这个组织文化的改变。
嗯哼，
是那个麦道的一个主管后来反而变成波音的总裁、所以他们也有人开玩笑说是这个麦道用波音的钱把波音给并起来，虽然后来公司名字叫波音，可是主管变成麦道的人，把整个波音的组织文化改了。也因此这个主管接受这个 CEO 当年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了一句话，因为有外面很多传言说他改变了波音的文化，这个是负面的嘛，就他被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人们说我改变了波音的文化，那就是我的企图啊， That was the intent， 所以呢这样子波音才会像一个 business 而不是像一个 great engineering firm，
一个伟大的或一个
工程的
工程公司，
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嗯、
那这个人的出身我也必须再说一下，是起义出来、那起义曾经出一个了不起的 CEO、台湾还请他来演讲、我还听 Jack Welch、
Jack
我还听过他演讲、他还跟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在那个世贸的那个大会议厅对谈过、我那时候刚退伍进入业界，哇，觉得他很棒，可是后来越读越发现起义差点破产、他后来离开以后就开始出很多的问题、那他也代表了 Freeman 的这个学派的那些核心
淡水学派
淡水派的学思维、所以 我只能这样简单的说，就播音的文化整个改掉。
嗯哼，
从顾公共安全、顾工程品质，
嗯哼，
到变成是一切以利益为先，包括连这个 CEO 的薪水的这些制度，都是受这个 Milton Friedman 这一套思维的影响。那我还是用波音这个新的总裁2018年的薪水做例子，我们来说明这样子的思维变成如何的短视近利，如何的不重视公共安全。2018年波音 CEO 的薪水，这个收入了，不是薪水，对不起，他总共的收入是2300多万，
嗯哼，
2300万美金哦，不是台币哦。那他们给他收入的方式是，
对不对？
2300多两，哎，对，真的耶，
七亿台币，一年吗？
一年
啊，好，然后呢？
那因为雷根上台之后修法，修到后来，那个公司管理人赚钱第一，那如何确保这个经理人是以股东的利益最优先呢？给薪水是不好的方式，要给股票，把报酬跟股价连接，那股价好，那个 CEO 那一年就可以拿比较多的钱，所以这个老板跟员工薪水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到现在已经上千倍有的公司差别，这些都是在这个淡水派的市场思维之下出来的，所以制造贫富不均，
是
这个所谓的 trickle down 的概念。
嗯哼，
哪有 trickle down， 我看到是 trickle up，因为 CEO 的薪水
trickle down， 原来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解释过，就是满出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满出来了我可以分，
对，
那个碗里的全都是
老板的，
对对对，就是他们拿走，所以这一套思想，我觉得思想最重要。我以前不清楚，你刚才开始节目一讲，我们受美国人
骗
了多少事情啊！我就是受骗的人。我
相信，在如果长期的依赖我们过去所说的，你努力就要有就会有报酬，
是，
或者你进取就会有所得，
是。
而且你不欺骗人就好了。
是，
这都好像看起来我们
是
都是非常简单的生活哲学，或者是这个理念
基本道理。
但是这后面怎么运作的，或者透过制度的改变、组织的文化，让那些看起来有钱的、有地位的人更合理的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金钱，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醒觉的话，那就活该被骗，是吧？不过我相信，这整个的故事里面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是，
对不对？
是，
这个我就可以说一说，这个我们还可以谈到莱克多巴胺，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自由贸易这个伟大的旗帜，在自由贸易这个名字之下，伟大的旗帜是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我认为啦。的变相，新的思想方法来达成让这些大资本家获利的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被逼着要开放美猪，否则他不让我们谈这个贸易协定，我们开放以后让不让我们谈，
不会
再说吧，好像也还没决定嘛，所以那所有这些东西都追回到一个核心思想根源，我们如果找到一个人要怪的话，我觉得就是 Milton Friedman，然后他在50年前写了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九月写了一篇重要文章，讲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钱，
企业的社会责任，
对，他认为所有讲关于这个创造就业机会，关于这个环境保护，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就是一个公司要顾那些东西全部都是错的，他给了你刚刚讲的那些资本家这个赚钱为唯一直至的思想理论道德基础，这是正好50周年，
是
五十周年，
就是1970年五月到现在
九月，
九月
就是这个月，就是、个月好像如果没记得错是9月13号。
哇，哎，那这个五十年半个世纪过去
是。9月13号、
看起来正好也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个地球上挖最后一桶金的时候，之后 我相信包括疫情
是
包括这区域政治上面的分崩离析，各种地区濒临战火，可能会对我们的世界有造成一个彻底的改变。
我希望，
但是无论如何，哎，对我们是希望改个这样，我们还得想办法对付哎，
没错，没错，
是吧？
同意。
不过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之中，还会根据这样的就是实例啊，
是
世界上发生重大的实例，
是
来去看穿里面某一些小小的美嘎，
是
究竟是如何欺骗我们？
是
How American cheats us？
是，
我未来你可以稍点做一点预告吗？
是
半分钟的时间，我们还要谈一些什么？
我们这个之前讲过，联合国秘书长在75周年的时候有发表谈话说。这个人类未来有面对四歧视，
歧视录的四歧视，也就是要亡掉这个世界的四个危险。
是，那其中有一个是气候变迁，还有一个是资讯技术的黑暗面，
光这两个我们就有的瞧了，是吧？好的，非常感谢陆续我们带来的陆续登场，我们大概两个礼拜以后再见喽。